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那么在成量品当中呢，主要是这个成立佛陀为量师父，佛陀所宣讲的佛法呢是非常清净的正道。那么这个清净的正道呢，主要是引导这个众生呢，想要离苦得乐的这个众生真实的达成他究竟终极的目标。也就是说，世间当中的很多的痛苦啊，众生想要众生想要通过自己的一种努力想要去掉的话非常困难。想要获得安乐呢，但是因为内心当中的一些获得安乐的一种根本的因，或者说是离开痛苦的根本的因没有去掉的缘故，也没办法达成所愿。那么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清净的正道呢，恰恰就是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目标的一种殊胜的正道。所以说呢，虽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就是说建立佛陀是量师父，佛陀获得了究竟的智慧，佛陀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心，但是呢就是说真正帮助众生达成这个目的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给众生宣讲了这个痛苦和痛苦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灭掉痛苦之后的安乐的果和达成这个安乐果的因，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前面在四量论当中也是讲到啊，了知这个昆虫的数量啊，了知整个南瞻部洲的灰尘的数量啊，了知这些树叶的数量啊，了知一些草的数量、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虽然可以让有一些众生认为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很难得的，或者说谁能够知道这些数字它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即便是知道了这些数字，对我们灭掉我执，对我们获得解脱本身上面呢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的经典当中呢，对于这些呢就没有讲啊，没有讲，讲的就是就是说如何获得解脱的这些方法，如何灭掉这个一切众生轮回因的这个我执和实执等等，这个方面呢是讲的非常多的。所以说通过佛陀讲的四谛法要来证明佛陀是辩智，这个方面呢是最为殊胜的一种，一方面和我们有息息相关，一方面呢也可以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么隐蔽的事情啊，就众生如何流转的，然后众生呢如何解脱的等等，这么隐蔽的事情都能够知道的话，那么就说这些昆虫的数量还有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更容易了解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昆虫的数量这些方面，只要你的一种比如说在打个比喻讲，如果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两米见方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当中，如果你的眼睛够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很多的石头的数字啊，昆虫的数字啊等等。所以如果你获得了禅定，获得一定的禅定呢，就说这个就是如果你获得了禅定的这种深度就是说越深，那么你自己的眼根的力量就越好。所以说这个明摆着的很多的这已经有的这些数量啊，对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不是很隐秘的。但是呢这些的它一种这个可以说众生如何流转的，众生的一种痛苦啊，和这些呢息息相关呢，或者说众生真实能够就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些因素是什么，这个一般的人就不知道。就是说你即便获得了禅定也没有办法知道众生的一种流转的因，最多呢你有了禅定，有了天眼，你可以知道这个众生他前一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在那个地方死了之后呢转生到这儿，然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死的这个投生呢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但是呢众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众生，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就从此处到彼处，这么微细的因果一般呢就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说呢单单凭禅定啊，凭着一些福报啊，这方面的话就呢可以知道一些比较明显粗大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很细微的要知道众生的一种这个众生的所有的一种痛苦的自性和痛苦的因，然后呢获得解脱的因和最后获得解脱的果，或者哪些是真实的获得解脱的正因，哪些是相似的不是的，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没有一个辩智的智慧根本无从了知。而佛陀呢就是给我们宣讲了这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证明佛陀是殊胜的量师父，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要证明佛陀是量师父呢佛陀是辩智呢，他也从他以前的一种修行的因方面也是进行的安利。所以此处呢我们就说第一个因啊，就是能力修悲中真正的一种能力啊，能安利佛陀为量师父的一种根据， 就说修悲，就生生世世呢把这个大悲心修得非常的纯熟。因为有了大悲心之后呢，才愿意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去极致进藏福德和智慧之量。如果他就说通过很长时间积累了正确的福德和智慧之量，他积累到一定的量一定会圆满。如果圆满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一种非常殊胜的智慧。因为在这个修这个道过程当中啊，极致进藏过程当中，圆满福智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从正面的一些功德啊智慧啊他积累了，那么在这个正面的积累这些功德的过程当中，负面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逐渐消亡了。所以说质量的圆满的过程也是它的障碍的消亡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真实的福德和智慧质量，要成为福德质量，要成为智慧质量，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成为福德质量，是吧？是谁的福德质量？成佛的福德质量，那必须要有菩提心。那么有菩提心必须要灭掉自私自利的一种心，我爱之。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智慧质量？是谁的智慧质量？成佛的法身的智慧质量。那么怎么样才成为智慧质量呢？必须要灭掉二取三轮的执着。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那不能叫智慧质量，没这个条件不能叫福德质量。如果你在世间上做了一个善事，只能叫善事，它不能叫福德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要成为福德质量，它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一种条件。要成为智慧质量，不是说哦你很聪明你就有智慧质量了，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了知空性，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这个设置下的一种所修持的这个才叫智慧质量。而福智两种质量圆满的或者双运的这种修行，它也需要一种很清净的善巧方便去设置。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它的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的这个修行的过程本身，它就是一方面累积它自己正面的这些就是说它的一种顺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灭掉它的伪缘呢。你没有灭掉伪缘，比如说你智慧质量，你还有很强的执着，你还有我执，还有很强的实执，能叫智慧质量吗？当然就不能叫智慧质量了，因为它根本不是空性啊，根本不是空性，不能叫智慧质量。所以如果你要修智慧质量，肯定要灭掉它的实执。而你的就是说通过菩萨三个无数劫的一种修持，他发了菩提心之后不断的累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一种相续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所以说他如果圆满之后呢，二质量一圆满，他的心就彻底清净了，是这样。他彻底清净之后呢，那就不知道的因素就浅除了。为什么？因为让我们不知道的，要不然就是烦恼障，要不然所知障。那么在这个二种障碍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是逐渐逐渐就消亡的。所以说两种质量一圆满，两种障碍一消尽，它就成遍智了，它就可以了知一切啊，一切众生了知不了的，他就能了知。所以说，如果了知了，他获得辩证之后呢，他自己获得了一种最圆满的觉悟的同时，他这个所有他自己曾经修道的所有的道的道体，他也完完全全就在成佛的一刹那就辩证了。虽然就是说他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他所修的这个空性啊，他所修的这些这些菩提心啊，他所修的所有的一些修法，他自己在修道过程当中，自己在享用这个道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成佛之前，他的所有方方面面的微细的因果，他是没办法刹那当中了知的。成佛之后，他自己通过这个道成佛了，他成佛之后呢，自己所有获得觉悟之后，他也能够完全了知哦，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众生这个聚获的友情真实的把它安置在佛地的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成佛之后呢，他完全了解了，所以他就给其他的友情呢，通过他自己立下的誓愿，你开始给众生宣讲这个正法，帮助众生一步一步的走向觉悟之道，走向成佛之道。如果是暂时没有办法修大乘的一些修行者，那么佛陀呢会给他们宣讲暂时的一些小乘的方法，让他们获得暂时的涅槃。如果连这个都发不起来的话，佛陀也通过智慧能够照见他们。所以说呢，就召集他们根基之后呢，暂时跟他们宣讲十善业道，让他们获得人天的善趣，这个也是暂时利益他们的方法。如果是大乘的种性呢，那么佛陀就会给他们宣讲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说菩提心摄持的一种空性的一种修法，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最圆满最直接的大乘道上面突飞猛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他成就的成就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讲能力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安利佛陀回量师父的根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宣讲了修行的方法。所以其实呢，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说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要修道，其实我们在学陈量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对我们所修的这个大悲心 所要圆满的这个福字，这两的一些遣出他的一些疑惑啊，还要让这个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学的道，通过理论的方法观察抉择安立之中破他中之后呢，让我们对于自己所修的道坚信不疑，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道是正确的，我们的大悲心是正确的。名义上现在我们在观察安立佛陀是量师父的一种根据，其实呢我们现在正在走这个道，所以对我们现在所修的道本身来讲，它也是一个肯定，它也是一个通过理论啊，不是通过校正，而通过理论一步一步的观察，最后能够完全确定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的分别心来讲可以行之有效的一种观察方式。所以这个来讲呢就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这样。那么就即便在讲这个大悲心生生世世串续大悲心，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怪道说这个没有前后世，没有前后世，你哪里来的生生世世串续大悲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建立前后世，这个前后世是存在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的观察。所以说呢就观察的时候呢，前面呢我们也说了，对方讲的或者我们的分别念认为身体是产生新的因，身体嘛，精神当中突然出现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身体就有心，身体没有了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哪里来的一种前后世的心呢？没有。所以前面我们也破掉了认为身体产生心的很多很多的根据。那么现在呢我们进一步的通过有知和分知进行观察，就观察的方式呢是从有知，就是整体的身体产生的心呢，还是说部分的身体产生的心呢？只有这两种啊，不可能有第三种。所以说现在我们观察的是整体的身体产生心啊，整体的身体产生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分析的，上堂和我们分析的所谓的一种有知的身体，整体的身体其实是假立的啊，就像一辆车一样，就像一栋房子一样，在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呢，整体的身体其实也是因为它关带了很多的部分组成的，它既然是很多部分组成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它不可能是实有，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它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这个身体，它这个整体的车也好，整体的房子也好，或者整体的人也好，这个身体也好，它是很多分支组成的，它关到了这么多的因缘，所以它自己它就所有的因缘有它就显现，因缘一分散它就没有。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有知啊，它是不真实的，没办法安立实有的。这个方面是通过缘起理可以了知，还通过分支和有知的方式也可以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所谓的一种有知这个整体啊，它就所有的部分合理的组装放在它分别安住在它自己位置的时候，就出了一个特殊的形状。这个特殊的形状呢，我们就把它执着哦，这个就是一个某某法，一辆车也好，或者说一个身体也好，一栋房子也好等等。其实呢真正认真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有知呢它没有实有。它没有实有。它因为是各种分支组成，除了每一个分支，因为你看组成车的这个零件，或者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头安住在头的位置，手安住在手的位置，脚安住在脚的位置，身体安住在身体的位置，它的内脏安住在内脏的位置，它每一个分支都安住在自己的位置上。真正我们一分析的时候呢，除了每一个分支之外，你的整体的身体在哪里？没有，它就是每一个分支安住它每一个分支的位置，是吧？头安住了头的位置，手安住手的位置，汽车也是一样啊，是吧？方向盘在方向位置，轮子在轮胎位置，每一个都是它分支，每个都是分支。所以说把这些分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哦，有了一辆车的概念，我们就认为这个车是实有的，啊，就觉得有一辆车。但其实真正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所谓一辆车假立的，它就是个概念而已。所以我们的有知的身体呢也是一个概念而已，没有存在实有的身体。既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有知，这个有知既然是一个概念，又怎么可能从一个概念，就是有知的概念当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组成一个心呢，就出现一个心呢，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对方认为呢是身体啊，就是说有知的身体产生的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种有知呢，它是假立的。所以说没办法通过假立的一种身体，然后呢就说是产生一个现在的心，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它本身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所谓人生因呢？啊，这个就前面我们课当中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有知啊，就是已经破掉了。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不严格来讲哈，我们说有没有一个一辆车、一个身体的概念，可以有， 这个是假立的方面呢，可以有是这样，但它就是如果大家不认真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个有字的概念是这样。我们大家也在使用这个词，也在使用这个总像，但是呢，真正分析的时候，这个有字是没有的啊，的确是一个概念而已。所以说，就是说，既然它要有字成为一个人声音，它要自己的本身本体要存在嘛。但是呢，有字其实是一个概念，假立的就没办法安立了，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所以说，既然它这个音不成立，那么它的这个。产生这个心识啊，就没办法产生啊，所以说就是说有知产生心识呢，它就没办法安立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有知虽无一用词，有知虽无啊，就是说前面我们不分析了嘛，这个有知啊，这个整体的身体，这个有知的身体其实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没有的话，它能不能够在名言当中使用这个有知的名啊，它的一种名言呢？名言可以使用啊，一个身体这个数量也可以，然后呢就一辆车啊，这个也可以，或者说它的一种名字，身体的名师啊，它整体的身体啊，或者说一辆车等等，这些方面也可以，它的名字啊，它的数量都可以使用。所以说虽然它的本体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用分别念假立它，第六意识可以假立它，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在我们脑海当中出现一个这样一种有字的概念，然后我们表述它，用词语啊，一辆车或一个身体表述说出去之后呢，对方他也是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一辆车一个身体的这个概声音之后，听到之后他的脑海当中又浮现出一个这样一辆车的样子，他就听懂了，他就把那辆车开过来，或者我要买这辆车等等等等，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就分别念当中假立的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概念呢，互相之间交流就可以做取舍是这样。所以说呢，有知虽无啊，虽然没有真实的有知一样词，但是呢，词语它的名言或者它的总像，这个是可以使用的，在名言里当中是可以使用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对方啊，外道他认为呢，就是说有一些对方认为有知是实有存在的，如果这个不是实有存在的，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给它取名字。但我们说呢，虽然这个它没有存在，但是也可以取名字，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其实讲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对我们来讲就知道了，有知是假立的，但是呢，名言当中可以使用名字。但是外道呢认为呢，就是说，所谓的名称要取名字，要按那个数量，必须是在实体法，就这个法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使用的。如果它的实体法不存在，就没办法取名字，取名字就没有用。所以这一段今天这堂课当中说。要辩论的或要分析的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但我们自尊的观点很明确了，有知虽无一用词，这个就是我们自尊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知虽无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有知整体呢，虽然没有，但是可以使用啊这样一种名称啊，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名词词语。方二的话就是说，或许真名之有尽，说是凡体有尽理。或许真名之有尽什么意思呢？就破程许，就外道他程许真名之有尽，就是说这个名称呢，它一定要有一个这样一种实有的本体啊，有一个实有的本体啊，它这样一种尽是存在的，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基础啊，它的所依应该是一个实体，这个时候呢，才有它的一种真实的案例名称。但我们就破这个破许真名之有尽，说是凡体有尽理。说是凡体有尽，就是说我们安立名称等等呢，它是从凡体上面可以安立，就是说以分别念，通过分别念呢，就可以在凡体上面安立这个名称，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法所权益本身虽然不存在，但是还是可以安立这样的名称的。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啊，对方就认为这个安立名称必须要有实有的对境啊，有实有的这个实体啊，实有的实体可以作为一个安立名称的一种因。但我们说呢，不一定繁体可以安立的啊，不没有实体繁体可以安立。其实呢，就是所谓的名称，不管是在存在的法上面，还是在不存在的法上面，这个名称都不是一体的，没办法真实在上面具有。就这个法上面不可能具有它的真实的名称。人上面，比如说这个柱子，或者这匹马，或者说这个杯子，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法上面一定名称和它是一体的，但是不是一体的。啊，不是一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存在的东西上面的名称，还有就不存在，比如说死女儿，是吧？这些呢不存在的法，这方面呢，它的案例的名称呢，其实呢都是假立的，所有的名称都是假立，不管它就是说是这个法是否真实存在自相，它的名称呢和它来讲的话，都不是真实的一种一体的自性，所以这个名称是假立的。这个名称呢作为人权呢，那是假立的。在英明当中有一个观察人权和所权。 能权呢就是这些名称啊，这些很多很多的一种词句啊等等，这些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假例啊，就是说我们取名字，把这个东西啊取为柱子啊，把那个东西取为叫杯子，然后把这个人取叫张三，那个叫李四，我叫什么什么王五赵六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说安利了很多名称，安利了很多名称之后呢，这个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形成一个概念，这个就叫那个名称，一说那个名称的时候马上浮现出这个概念，或者一叫张三的时候马上自己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哎，就在说我，在一说张三很好，哎，就觉得喜滋滋的，然后说张三不好马上就感觉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名称和自己呢混在一起了，但是不是真正的就成为一体了，不是，只是分明念啊，时间长了之后运用纯熟之后呢，好像就觉得哎，我就是张三，张三就是我啊，谁说张三就在说我等等等等，但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英明当中分析，我们给我们分析这个名称是假的，你不要太执着了，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好的名声也好，或者坏的名声也好，或者别人跟你说的词句也好，这些方面都是假例的，它在法上面没有成为真实的一体，没有说在法上面就存在名称的，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深入了了之之后呢，再在就是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对于这些符号啊，对于这些代号啊，对于各式各样的名称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学得很好，学得很透彻，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不会再影响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在训练这个啊，除了这一世之外，这一世我们也在训练，然后以前是都在训练啊，这个就是名称给我们按了一个符号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执着它，随着很长时间训练这个，所以说现在一下子就是说学到这个知识之后呢，运用起来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就必须要就是说长时间反复去串习，串就是串习什么，就是串习这样一种法和名称二者之间的一种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名称是一个符号，名称它就是一个假立的东西，假立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法虽然不存在可以使用这个名称，法存在也可以使用这个名称，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名称呢就是一个能权，它就是一个就是说一种假立，能权表达的所权呢其实也是一个假立的法，没有成立之相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凡体有境里讲的，然后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方二呢，说无实境通用理，破分真假他答复。那么就想首先讲第一个呢，说无实境运用理，无实境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种境，这个有境或者说实有的一种境不存在，但是呢可以运用分明念来取名，或者说通过分明念来交流，通过分明念来就是说取舍名言，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平时在取舍名言的时候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明念的方式假立，然后取很多名称或者开始反复的使用，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忘掉了它是假立的了，忘掉了它是工具的，之后我们就把它执为实有了，执为实有之后呢一执为实有之后就开始生烦恼，生了烦恼就开始造业，也造业之后呢轮回就开始形成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真正的要灭掉很多的一些，要灭掉轮回的苦，然后呢要灭掉烦恼，其实就还是要在这个法上面，它是假立的，就一定是假立的。所以每一部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在修行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方法上面呢做出贡献，因明当中给我们做出了贡献，俱舍论做出了贡献，中观做出了贡献，它其实呢每一部论对我们的解脱都会做出一些贡献，关键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去领悟掌握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意义。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讲了，其实就是我们产生烦恼还不就因为把这个名称把这个名称和这个法本身呢就执为一体了，就认为我是什么名称，他是什么名称，好的名称坏的名称只要落到自己身上，落到自己的亲属上面，或者落到自己的怨敌上面，哎，我们就相应的产生贪欲啊嗔恚，其实真正分析来说非常可笑，那根本不存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生下来就带着名称的，如果真正的就是说名称和你自己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你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异口同声的就叫你名字，只要看到你的就知道名字，为什么？因为你的名称和你是一体的，是有关系的。但是没有，你生下来的时候啥都不是，没有什么符号，是吧？然后你的父母就你的父母的话就开始就是说是查字典啊，翻这个翻那个，然后就是苦思冥想三五天或者一个月，然后给起个名字啊，你叫啥啥啥，然后就开始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慢慢开始使用，最后就开始自己就把这个名字和自己呢，就好像通过自己的分辨念开始做连接， 越连接越熟悉，越连接越熟悉，是这样。所以最后一喊这名字，条件反射，哎，就是说我，就叫我，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代号，一个符号。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符号当真了，当真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问题？生烦恼，对不对？生失职，生烦恼，然后就开始因为这个问题呢，就开始造罪业。其实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音频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人权所学学完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假立的。这个人权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一个意义，其实所权益呢也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所以人权所权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呢是没有真实。所以说这里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修行的智慧，无常也好，还有就是这些名称的假立也好，或者很多这些五蕴假立也好，这方面其实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安住的，都是需要了悟的。那么这些知识不一定只是从中观当中才有，中观只不过是从更深入的方式了解。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把这些法呢完全就是知道之后啊，知道之后呢，然后我们再以中观的理论去深入的话，哦，就可以知道明眼谛和生眼谛它统一的非常好了，这个方面就有这样一种机会，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呢，无实境运用理。那么怎么样无实境运用理呢？明实随意识，分别假立意，犹如功德等已灭即未生。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哈，就是讲到的时候，就是外道他讲了很多其他的一种观点，他们自己的功德啊，或者说这些方面的话，前面也讲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运用佛法的一种智慧的分析观察，其实就知道了哦，明眼谛当中实际上应该是怎么样的？对于自相和总相啊，对于人权所权啊，对于这些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安立有之和分支，到底怎么安立？安立完分析完之后呢，哎，我们就升起一个清净的智慧。对于不符合的一种实际情况的这些外道的观点，或者我们自己的分别念，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就完全可以做一个破斥或者抛弃，根本不需要去依靠。但是我们就是无始以来，要不然依靠了很多外道的观点、外道的思想。虽然今生当中可能我们没有真实入外道，但是以前我们入外道受外道影响的一些思想呢，它还在运作。要不然就是受世间上的一些分别念的影响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受了这些分别念的影响的缘故，也抛弃的。世俗的一种这个世俗地，或者说是万法的本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是依靠了一个颠倒的不是属于他实相不是他本身的一种智慧的话，那么只能够把我们引向于歧途。随着我们在学习佛法懂得了佛法真理之后呢，既要懂进退，就要懂取舍，该进的进佛法要进，该退的退，从外道当中退出来，从外道的思想当中退出来，从世间的想法当中退出来，从轮回的这个思想当中退出来，进就进入解脱道啊，进入真正的实相之道，是这样的。取舍呢，该取什么，该舍什么，这方面的话，就通过学习这个之后呢，清清楚楚，是这样。该抛弃的一定要抛弃，啊，就该建立的一定要建立。这个就是世俗地的观点，世俗地的观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取就是取，舍就是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完之后呢，一些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不管是外道的思想也好，还是轮回的思想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不合实际的思想也好，都要抛弃。然后呢，就真实意义的一种符合于世俗地啊，符合于圣意地的这种真正的智慧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方式去串习，然后呢，就是说越来越清楚的了知，很清楚的了知，就是当我们看到。显现法的时候，是吧？当我们看到三河大地的时候，当我们和人交往的时候，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起行动念的时候，这些符合于世俗地和圣意地的智慧，它就会出来引导我们。哎，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那样说。这个这样想这样说，不会违背世间的规律，不会违背这样的法性意。然后你如果那样想那样说，就违背了法性意，就会颠倒取舍。这个就会引发这个这样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学佛法不就是？最初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清净的正念吗？所以在得到清净正念的时候，一定是要抛弃一些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这个不是说佛法的观念或者什么那么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个是佛法都是外道的。如果我们这样一直这样讲，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去思维的话，很容易就落入到一种偏袒当中。哎，我们是佛法，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见解啊，那个是外道的，要抛弃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那种情感上的偏颇，情感上的偏颇呢，其实来讲的话，它就对我们解脱的来讲，不是一个真是要依止的，而应该怎么样的呢？应该说，这个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是符合世间的世俗的，这个是世俗的实相，这个是究竟圣意的实相，我们应该依止相应与宣讲 世俗实相和圣意实相的这个真理。那现在不符合这些的话，我们就要抛弃。哎，如果这样去想呢，我们就越来越深入的了知哦，世俗的实相就是无常啊，就是不净啊，就是涅槃啊，就是这些，说能权所权都是假立的。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我们经常性的，一方面我们说哦，内道外道有的是要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换一种词语啊，因为有些词语它能够带来的一种语境。引导我们的思想方面它是有影响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哦，这个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哎，对有些来讲呢，哎，这个是符合实际情况，不管是哪个宗派讲的，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就应该依止。哎，有些时候呢就通过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来讲解，有的时候就直接说内道外道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两个方面我们都串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知道哦，佛法它其实是相应于实际情况，不管是从世间的真理，还是说出世间的真理，不管是世俗地的实相，还是说圣意地的实相，它都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要依止啊，我要依止，因为它讲的是真实意，不管怎么样，无常啊、世地啊，它就讲的是真实意，是这样。其他的这些呢，我不依止。世间的这些世间的思想也好，或者外道的思想也好，我不依止。为什么？他因为他讲的、引导的，他是引导我们离这样一种实相越来越远，让我们越来越昏昧。他们鼓励的，有的时候呢，鼓励的是让我们去增长贪嗔痴啊，增长这样一种实执啊。那么这种实执、贪嗔痴，对我们离苦得乐，对我们获得觉悟来讲，没有帮助。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该退，要退出来，那不能够就是说是再继续的是去依止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一样了解的，名实随意是分别假立。那么就是说前面讲了外道，它有这么个观点。那我们现在分析的是名实，什么叫名，什么是实呢？这个名呢就叫做名言共相，实呢就叫做这个意共相，是这样的。那么名言共相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树木等，或者就是说张三李四等，或者说柱子瓶子等等，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名言啊，这个方面叫名。通过这个名言呢，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概念的婴儿啊，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大人，这个世间界，这个整个世间，这个大人或者说他们已经训练很长时间了，他们已经有共识了。比如指这个东西啊，这个大幅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哦，这个叫瓶子，所有人都已经训练得很纯熟了，大人这些都知道哦，这个是瓶子了。但是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你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说就是说爸爸妈妈就说就指这个东西瓶子啊，瓶子也一次一次的给你去灌输啊，这个是爸爸，那个是妈妈，像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灌输好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记住了。当你说瓶子，哎，你就手就抓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通过训练呢，就把这个名称和这个事物本身你训练之后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叫做名言共相。明显共享。所以说后面当你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去了之后，因为你通过训练了嘛，你通过训练，你通过培训好了，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你就可以加入到这个团体当中去对话了，是吧？当别人说瓶子好了，脑海当中一下子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一个瓶子说张三你把瓶子拿过来，你说你过去就把瓶子拿过来了，也准确无误。就是这样。为什么呢？这个就明显共享嘛，通过训练你知道了它这个名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当你要表达瓶子的时候，你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一个这个实。你脑海当中，你比如说我要说瓶子，我要让谁谁谁把瓶子拿过来，这个时候首先是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瓶子的样子，然后说张三，你把瓶子给我拿过来。这个是通过名言，通过名声给对方传递给对方，对方听了之后呢，他也知道了，脑海当中浮现一个瓶子，然后他就走到那个房间里把这个瓶子拿过来，这个就叫名言共相和意共相。所以名实啊，这个地方名就是名言嘛，实就内心当中浮现出来的，或脑海当中也好，内心当中也好，浮现出来这个瓶子或者某个人的这个样子，某个人的样子是这样，这个叫意共相。随意是呢，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跟随这样一种名言或者内心当中浮现的一种概念，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随着不同的一种这个意识，就是不同的所诠释。因为他的名言他可以一种所诠嘛，比如说瓶子瓶子这个词，这个叫能权这个叫词语，这个能权句，能权句，这个能权句它要诠释一个所诠的意义叫所诠意。所诠意呢，就是它所诠的是什么？它所诠的就是瓶子，它这个名称所表达的就是瓶子，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名实呢，随意识随着这个所权事物，跟着这个所权的事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分别假立意，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脑海当中就可以通过分别念来假立一个意义。什么叫分别念假立意义呢？就是说当别人说这个在这个一号房间有一个瓶子，哎，这个脑海的里面马上就浮现一个一号房间的轮廓，然后就说是一个瓶子的样子在这里面。这个时候呢脑海当中就开始假立，分别念假立啊，有一个东西在这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名实随意识分别假立意，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跟随不同的不同的这样一种不同的一种所权的事物，通过分别念可以假立一个意义，然后就可以做取舍，可以做交流，是这样的，互相之间可以谈论。你们两个在这聊天的时候，脑海里面全都是出现的总像，是吧？你在说啊，这个是奥运会怎么怎么样啊，都是出现的总像，对方也是出现了总像，两个人的总像当中就开始在交流，通过语言就开始交流。那交流顺不顺畅呢？交流也很顺畅。那实际来讲的话，这些都是一种名词和脑海当中的一个概念啊，不停的是在就说是这个转换这个概念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很多交流啊，虽然都没有实有的境，但是可以运用名言和意共相来分别念假立，是这样，可以这样假立的。所以说没有这样一种事物，实有的事物本身呢也可以取名词，而且也可以通过名字来交流。犹如功德等，那么这个地方犹如功德等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功德还有后面的以身为身呢，这几个呢主要就是外道他们自己承许的外道承许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外道承许的，比如说外道认为就是说实体可以具有功德，功德本身不能具有功德，他是他自己这样承认的，功德不能具有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功德不具有功德呢，但是呢还可以安立什么二十四功德啊、大功德啊等等。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就分别假立意，按理来讲就是分别假立。外道虽然说功德不具有功，但是当他在说二十四功德的时候，当他在说大功德的时候，这个二十四和大，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这个就是功德了。二十四呢是属于一种数字嘛，大呢是属于量嘛，所以说这个方面都其实呢都是属于功德。当他在说大二十四功德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功德上面再说了二十四这个功德，所以就是功德上面有功德的。这个功德本身是一个功德，大功德，我们说大功德这个三个字，大功德这个三个字，功德本身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功德嘛，大也是功德，所以其实大功德的时候呢，其实功德上面具有功德的意思啊，就是功德上具有功德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虽然这个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要成立自重的观点，要成立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是说分别念可以假立，以这名实随意识啊，随着不同的所权意，随着不同的所表权的一种事物，分别念是可以假立它的意义的。哎，分别念可以假立它的意义，是这样，假立它的意义。所以就好像大功德二十四功德也可以啊，就可以在本来你们说是功德上不具有功德，但是呢当你在说二十四功德的时候，当你在说大功德的时候，不也就是在功德上面加了二十四吗？在功德上加了大吗？二十四和大都是功德，所以其实来讲也可以在功德上具有功德了。这个方面一方面来讲是指出对方的矛盾，一方面来成立我们自身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以灭即未生，以灭即未生就也是外对方的观点啊，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具有数量，比如说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一百个瓶子等等，这些数字呢只能够在现在的法，就是正在存在的法上面具有这样一种数字才有意义。如果是已经灭掉的法，或者说还没有产生的法，昨天打坏了一百个瓶子，或者说明天会生产出一百个瓶子，像这样的话已经灭掉的和未生的，对他们来讲是不具有功德的啊，这个上面不具有功德，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分别念是能不能安立呢？分别念可以安立，可以就使用什么持续呢？就以前出现过一百个瓶子，未来还会生产出一百个瓶子，这个方面我们能不能说呢？已经说了，可以说，是这样的。分别念可以假立，分别念是可以假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一定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名称，它就是一个功德，它必须要在实体上具足，这个也不一定。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无实境啊，说无实境，没有实有的境，没有实体的境，还是可以运用，照样可以运用这样一种名词。反正的名词呢是假立的，就像一个绳索一样，你怎么使用都可以。你既可以使用在已经存在的法上面，也可以使用在没有出现的法上面，乃至于脑海里面虚构的一个 也可以使用这个名称，是这样。所以说那名称本身呢，它就说是可以完全使用的。所以说有知啊，有知的身体能不能使用啊？虽然是假立的，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有知的一种名称，也可以用一个身体的这样一种数字，这个其实呢都是还是可以的。啊，因此说呢，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讲这些。一方面是破外道的一种观点，进一步的破斥啊、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也说明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就破外道的同时，它说明了很多和我们现在就世间当中啊，实际上我们通过什么来交流的，其实我们就是通过一种名言共相和意共相，在脑海当中或心里面浮现分别念假立之后，然后互相这样自己这样说啊，接受啊，互相做取舍啊，所以这方面就说实际情况是这样操作的。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这些都是假立的啊，没有实有。名称就是我们最容易在有些时候啊，在有些时间段重以最容易当作名声的，或者我们产生烦恼的来源之一，产生实质产生烦恼产生轮回的来源之一，不外乎就有些时候也不也就是因为名称嘛。因为各种名称，别人跟你说的不好听的话，那你心生愤恨，开始就是说是打发离庭，开始造罪业，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语言，你自己呢也是单着了之后呢，开始生起烦恼，说这个也是一个一大痛苦的来源啊，一大这样一种迷惑的来源，就是不知道名称它是假立的。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的名称是假立的，哎，我们就知道哦，它是假立的。不管怎么说啊，就像昨天晚上上次所讲的意思一样，这些啊这些好听的不好听的，都是像空谷回声一样啊。其实真正来讲呢啊，的确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空谷回声，没有一个实际的意义。但是呢，就众生愚痴啊，就我们也是很愚痴啊，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本来虚假的一种名称啊、词句啊，我们就特别的执着，而且有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个呢，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奋斗，有些时候呢，要花很多钱去买这个名声。古代嘛，就是说是张善人、王善人啊，你捐多少钱，然后你去挂个牌子，王善人之家、张善人如何如何，这个时候你就给钱，你买名声。现在就慈善家也是啊，你们给多少钱，然后你就是一个慈善家，做什么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呢，花钱去买这个名声，有些时候呢，就花很多精力去创造这个名声，得到这个名声。有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很多的一些喜好，然后得到这个名声。修行人呢，就牺牲了自己的很多的修持佛法精益的很多的一种机会，然后就博得这个名声。其实呢，这个名声呢是假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最后来讲，愚痴的众生呢，像我们这个愚痴的友情，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虚假的东西，反而呢就是说就把它执为实，就好像就追逐彩虹一样啊，追逐彩虹，觉得这个彩虹很好，那么想去追逐它，但其实追来追去呢就是一个假立的。所以但是呢，这个音频当中就把这个已经讲了，佛法当中也把它讲了，音频当中讲得很清楚，通过推理的方式，通过推理的方式告诉我们，哦，名称能全句，这个人权呢、啊、这个名言共相，这个是假的，是假的，是分别念假立的意义，随便可以取，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就如果真正长时间的熏习这个意义深入到自己骨髓当中的时候，不会再去执着的，不会再跟随名声而转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上次讲了啊，名声好，好的名声那就如梦如幻的空谷回声一样啊，不好的也是一个空谷回声一样的，他内心当中安住了，不是说嘴巴上能说啊，不是说能够念这个词句，不是说嘴巴上能喊口号，而是他内心当中完全安住在这种状态。那什么能够动摇他呢？修行呢？没有什么，词句上面名声动摇不了他的修行，他不会就是说因为这个名声生贪生嗔呢、然后对于这个赞叹自己的人产生好感啊，诽谤自己的人产生了一种恶心啊，他就不会了啊。这个是他的心就很清净，这个是一种智慧啊，这个是一种，也就是说这个是一种能力，它其实是一种智慧，他有这个智慧了就可以。当他遇到什么词句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可以把它消化掉。哎，这个是来自于内心当中那个强大的智慧才做得到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智慧，道理上可能学过一点点，知道一点，但是因为他智慧不够强大的缘故，内心当中的一种内心当中的这个串习啊，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还是会跳出来引导他的思想哦，你应该发怒，你应该就是说是欢喜，你应该如何如何。啊，这个人对你很好，你应该对他好一点，那个人就是骂你的，应该对他不好一点。但我们的分别念还是在引导我们的心，然后不断在做这些世间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做这个世间的反应，轮回的反应的话，那么你做轮回的反应，那就是轮回的果，以后你就留住轮回，那就不用说了。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解脱，那你必须要做佛法的反应，必须要做解脱道的反应，是这样的。那怎么样做解脱道的反应呢？就了知实际情况，假立的就做假立的反应， 然后就是说是心里这样想，嘴巴上也这样说，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相应于空性啊，相应于解脱道。如果你做这些反应，那么你的果就是解脱道。那么你做轮回的反应，你的像这样，你的这个果就是轮回，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做了一种，别人，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更多的还是属于轮回的一种自然反应，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轮回的反应呢，是这样。但是呢，你做这个轮回的反应，对你的修行有利益吗？没有。那么你如果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这个反应，其实呢，你就在种这个因，你这个因是相应于轮回的。所以当你做了这个种了这个因之后呢，它的果肯定是轮回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解脱的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观念这个方面都要通过一种佛法的一种思想、佛法的行为在应持。而如果你不闻思修的话，或者你闻思的很少，你不懂的话，你又如何使用佛法的一种方法来做反应呢？是吧？根本不行。你们没学嘛，学都没学过，你怎么去反应呢？是这样的。说世间的知识要学若干年，你才能跟得上别人，要你才能够去进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群体讨论，讨论这些问题，是吧？你学若干年之后，你才有资格发言，你才能够说几句。但是如果你都没有训练，都没有训练几天，你怎么可能去和别人去发言呢？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佛法不一样的，必须要长时间的学，认真的学，真的把这个当成一种解脱道的方式呢，就在学习。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我们的一种所思所想，我们的反应啊，我们的行为啊等等，才能够相应于菩萨，相应于佛道，相应于解脱道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只有我们的思想相应的啊解脱道，我们的行为相应的解脱道，那我们的果才能够相应解脱道。所以说就是说，虽然我们很想解脱啊，都很想一生成佛一生解脱，但是你不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发心和行为是做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我们自己的一种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还在相应于这个自己的一种分别念，相应于我执，相应于世间道，相应于轮回，和绝大多数的众生一样的做反应，那对不起，你这个因没有，你的果没有。虽然你的想法很好啊，不是现在世界上也很多人在做这个亿万富翁的美梦嘛，人家做美梦每个人都做，但其实你没有做这个因的话，你没有修这个因呢，它这个果是不会出现的。不过你再怎么再怎么哭，再怎么样，它也不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因缘具足了，它才会出现那个果。我们学佛法的话，就这个因缘之道，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破分真假他答复，就是说他答复就是对方呢，他做一个答复，他对方怎么答复的呢？分真假的答复，分真假就是把这个取名称的这个分那个真和假，他就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就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讲所有的这些呢，就是说是名实这方面的话，随意识分别假利益，这是我们的观点啊。名实随意识分别假利益，这个是分别念假利的啊。对方说，这个还要分别。大家分别，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功德和这些以灭未生的法已经提出来了，提了之后呢，他如果说是说完全承认呢，说完全承认呢，好像也不对；说完全不承认呢，必定在功德上面也是使用了这个大功德、二十四功德啊，未来的瓶子、过去的瓶子等等，也使用了这个。你完全不承认也不行啊，一个承认也不行，一个承认就失坏了自宗呢。完全不承认，你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对方就觉得，我分个真假就好了。我把这个分个真假，分个真假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他就说，分真假他答复，分真假的他的答复呢，你破分真假，然后我们把他的观点破掉。你虽然你分了真假呢，其实你分了真假，其实对你的这种观点的安利还是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这个方面怎么讲的呢？这地方讲的就是说，若许此假立，何故而成许？比于一切事，何不依彼许？然后这个就是说，若许持假立，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呢。对方观点呢，刚刚讲了二十四功德、大功德、过去的一百瓶子、未来的一百瓶子等等，这些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些法呢，通过心可以假立啊，通过心可以假立，就是说通过心呢可以假立，它虽然不存在，但是可以通过心来假立。所以说，既然通过心假立了那么就说是并。就什么没有功德具足功德的过失，因为他就是说对方来讲的话，他是功德不可能具足功德的，只有实体实法才能具足功德，功德本身不能具足功德。为什么不能具足功德的原因后面要讲，所以他自己认为的话，就功德不能具足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怎么样去对于这个就是说是法身论师他们所讲的这样一个观点，又怎么样去回辩呢？他就说是我们他仍然要保留什么呢？功德不具有功德，但是呢， 大功德二十功德又是他讲的，怎么办呢？他就说，哦，其实呢这些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可以用分别心去假立，不存在的法可以假立，假立的话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就何故而成许，对于这个方面呢，就通过什么根据来成许的呢？对于本来不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法，凭什么这个理由呢可以假立而成许呢？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比喻切事，何不依比许，如果说这个功大功德二十世功德等等，它可以通过分别念来假立，如果可以通过分别念来假立的话，那么对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当中的一切法一切事物，对这些法来讲的话，这些名称啊数量啊这些其实呢也是本来不存在的，也是就是说假立的上面的就是说是在英明当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就是量力保证论当中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瓶子上的本身不具有这些数字，瓶子上不具有这样一种名称，它的一种这个名相，它其实是不具足的。如果在瓶子上就是说具足啊，就是说自相的瓶子上具足名称的话，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瓶子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啊，因为它本身就具足嘛，你看到了就是它，你看到之后呢它就名称，就它因为本来就具足的，所以就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叫得上它的名字，但这个是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在气情万法一切事物上面来讲的话，这些名称啊还有这些数目啊等等本来就不存在，没有，我们和我们的名字也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现在不管你以前是吧，以前就是说刚出生的时候给你取个什么小名儿、奶名儿，像这样的话你叫到几岁，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学名、大名儿，然后就后面呢给你后面你开始有小伙伴儿啊，给你取个绰号啊，一个取个什么什么绰号就开始取了，然后后面你上网了有一个网名了，后面你皈依了一个皈依的名字了，后面你皈依藏传佛教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吉的名字了，像这样的话你名字很多很多，是这样。那么哪一个和名字和你是一体的呢？都没有。其实就是说这些呢都是和你自己本身来讲不是一体的，没有一条上面本来不存在这些名称，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都是要知道的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说本来没有可以给它取名的话，那么气行万法啊，其实呢名称呢名称啊数量啊在这个气行万法上面本来也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假立的。所以说呢比喻一切事，按照你这个根据比喻一切事，何不依比许，何不依比许说为什么不可以依靠刚刚你们讲的这个道理来对一切万法来做程序呢？道理是相同的。那么刚刚程序了什么道理呢？刚刚程序的道理就是说假立的可以通过分别念来按名字，哎，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呢，为什么不能用在瓶子啊、柱子啊、张三李四，用在一切三号道理上面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这些呢名称呢它都是假立的，都可以安的，都可以取的。所以说呢，按照你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分析下来，按照你的这个根据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柱子、瓶子等等这些名称呢，在事物上面本来不存在，都是不存在，都可以取名，都是假立的，也可以安立是假立的。既然你说大功德、二十四功德这是假立的，那么柱子、瓶子呢，这个也是假立的。我们应该这都全都是一样的，全都是假立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分真假呢？分真假答复其实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这样一种取名字的话，就是说它只不过是就是说这里面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讲的遣除了其他非同类和同类之法而命名。什么叫做遣除其他非同类和同类的法呢？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说一个精品哈，一个精品或者一个什么牌子的瓶子，这个是当我们在说这个什么牌子的瓶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就遣除了非同类。什么遣除什么同类了？自然呢自动的就把所有的不是瓶子的就遣除了，是这样的。因为它是瓶子嘛，当它一说瓶子的时候就自动遣除了非同类，就不是瓶子的这些，它当然我们就说它是瓶子，不是柱子啊，不是人呢、啊、这个方面就自动遣除了。然后就是说它说它是精品的时候又遣除了银瓶，又遣除了铜瓶，遣除了铁瓶，这个时候就同类的法也是遣除了啊，同类的法也遣除了，是这样的。非同类的法要遣除，同类的法，这个同类的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瓶子当中的，比如说我这个是精品，当我说这个是精品的时候是吧，当我说精品的时候，当说瓶的时候就遣除了非瓶，不是瓶子的全部遣除。当说精品的时候呢只要不是精品的其他的瓶子的同类，银瓶啊、铜瓶啊、铁瓶啊、陶瓶啊，还有什么就是说任何其他的瓶子，像这样都已经遣除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名字呢它有作用， 他一说到这里可以遣除其他，但是呢他仅此而已，他本体上不存在，他仅是遣除其他非同类同类的法而命名，给这个东西取一个名称，就他的一种独特的代号啊、独特代号，当我们一说的时候就不会混淆，就不混淆，不混淆的话就是说就可以就准确的去找到或者去交流，你要买瓶子，你要买什么什么牌子的瓶子，而架子上一排瓶子，精品一品都有，你说我要买精品，当你说买精品的时候售货员他也不会拿错，拿个铁瓶给你啊，那就你拿错了，我是要精品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取个名字就是他自己上面的一个就是说这种代号一个符号，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交流啊就可以做这样取舍等等。但是呢在这个瓶子本身上面这个事物在这个事物本身上面它是不具有这样一种名称的，是讲名称呢就是说是我为了遣除非同类和同类的法而命名而已这样的。若非皆假立一别故为主，何外他求互异即无异。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是分了两层意思，这个宋词其实这个宋词本身啊这个四句话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四句话的一个宋词呢其实都是外道的观点啊，都是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破的观点呢不在这里面，不明显啊，隐藏了，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破掉了。但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宋词本身呢它直接讲的是就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对方怎么观呢，就分两层意思，若非皆假立一别故为主，这是第一层意思，何外他体无互异即无异，这是第二层意思。那么这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讲了真名啊，就取真名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二层意思就取假名的情况，因为对方不是说要分真假吗前面就是说简单的讲了一下，简单讲了一下若许此假立，我们破掉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进一步的来比较对他的观点呢，就分真假方面呢就比较详细的再讲一下，是这样的。分真假他答复嘛，所以怎么样分真假呢，就第一句第二句就是说真名是怎么安立的，第三第四句的是假名又是如何安立的，是这样的。若非皆假立，那么对方说呢就是说所有的命名啊，万事万物的所有的命名不是都是假立的，因为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所有的三号大帝啊都是假名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因为这个说名称在事物上面不可能真实具足的，所以应该都是假名的，是这样。他说不行，这个要必须要分万事万物呢，这个里面呢就不能说都是真的，不能说都是假的，要分就说是不同的情况来看待，有些呢是取真名，有些呢是取假名。那么哪些是取真名的，若非皆假立，他就说不是说所有名字都是假立的，异故一别故为主，异故一别故为主，他就开始讲这个真取名的名字，什么叫取真名，他取真名的话就是异别故啊，就是说是他说具有数目等的这个异体存在的差别，异体什么叫做异体存在的差别，异别故啊，什么叫异体存在的差别的缘故呢，其实说就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现在存在的法，现在存在的法就是说实际实体存在的法，它和它的数目实体存在的法，它上面具有功德，这个功德是什么，比如说一个瓶子，这个一个瓶子，这个一个就是数目嘛，这个叫功德，然后是它的一种实体呢就是这个瓶子瓶子，所以说它就说现在存在的瓶子它和它上面的数目是一体存在的，就是两个都存在的意思，就是说数目它是功德嘛，然后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本体瓶子就是实体嘛，就实体上面具有功德，它就所以说呢具有数目的异体存在的差别可取真名，这个就可以取真名，就是说说白了讲的话，上次在讲义当中讲说白了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瓶子，对吧，现在的在我面前的一个瓶子这一个瓶子，这个就叫做真名，因为它瓶子是存在的。什么叫异别故，异别故的意思就是真实存在和这个数目真正他体存在的这个东西，那个叫做这个，他就是对这个法上面可以取真名，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存在的法，正在显现的这个法，不是过去的一列的，不是未来就是说将生的，而是现在正有的这个实体和它的数目它这个实体上具有数目等功德，所以二者是他体的功德是功德，实相就是说是实体是实体，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异别故，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异别故，这个叫主要。什么叫主要呢，主要就是取这个主要取名字的，真实取名字的，这个叫做故为主，所以这个叫做真名啊，真取名字的，真取名字的一个打比喻来讲，那就是具有象胸垂壶的动物叫黄牛，这个印度有一种黄牛就是它的一种背上一个很高的一种峰， 然后下面呢好像一个胡子一样，就是他的一种嘴巴，这个的脖子之间连着一个很像垂胡一样，像一个胡须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具有相公垂胡的叫黄牛。这个呢就是说取黄牛啊，它一定是存在这个特征的这个动物，它叫黄牛。哎，这个取名字就对了，因为就是说这个黄牛这个名称和它就是说它自己的一个本体来讲的话就可以符合，就是说一头黄牛。好了，一头黄牛，这个一头这个树木和它的一种这个黄牛之间呢，它是可以存在的，它就说是一体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取真名啊，这个当然应该取真名啊。如果没有这个取真名，如果真名不成立呢，假名也取不了了。它什么叫假名呢？因为前面的注释当中讲了，有些时候给这个很笨的人，很笨的人取名叫牛黄牛，他是不是牛呢？其实他是个人，但因为他太笨了。他笨的话就不具有人的这个明显的法相，所以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黄牛，就好像就是说是就是说汉人说笨猪笨猪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他是不是个笨猪呢？他其实不是一个笨猪，他不是个猪，他是一个人。但是就因为他取个假名嘛，因为他太笨了，所以给他取名字叫黄牛啊，或者笨猪啊之类的。如果没有猪是吧？如果没有猪，那么你给一个人取一个猪的名字，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首先应该有真名。然后可以在这上面给他相近的这个取一个假名，他觉得这个真名应该有啊，如果没有真名，那假名也没有了，是这样的。是，但是呢，就真实来讲呢，我们说不管是这个存在的法和不存在的法，其实这个叫取名字的话都可以，分别念都可以，随便取很多名字，一个法可以取很多名字，这个都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以别故为主，这个就是对方认为了，说取真名的情况。说白了就是给正在存在的法上面可以取名字，这个给正在存在的法取名字，这个叫真名。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呢是假名的，合外他体无互异即无异。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名字呢，如果说是这个合外，就在这个任何一个法合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呢外他体无，在这个法之外，就在实实在的存在的法之外，他体的这个不存在。什么叫他？因为我刚刚第一个送第一个意思讲了他体，他体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数量等功德和这个实体二者实际存在这个他体嘛，这个存在他体的法呢就叫做可以取真名的。他体无呢，就是说没有这个存在的，也可以给取一个就是说一个的意思，但是呢他安立的基础没有，他的实体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叫做合外他体无，就不存在的法，比如说已灭的法，是吧？比如说未来的法、未生的法，这个呢都叫做他体无的法，没有他体的法。针对树木来讲，没有他体的法，这个叫做他体无。说白了，这个他体无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比如说对方说的已经灭的法，或者说未来还要将生的法、没有生的法，这个都叫做他体无。如果合体他体无互异啊，就给他取一个什么呢？给他取一个不同的名称，互异就是说。就是不同的名称，给他取一个名称，比如说一个啊，给他取一个一个等数目的名称，那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没意义呢？因为这个它不存在嘛，它这个法不存在，你给他取一个一个、没有意义。比如说一头牛呢，如果这个牛它是存在的，哎，说一头牛数量，这个数量在实体上具足，哎，它就这个一头牛它就有意义，这个一头一个一个就有意义了。但是如果它的法没有实体，你说一头牛那就没有意义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互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给一个不存在的法取一个名称，将没有意义啊，它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其实要讲这个讲什么呢？他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有知上面讲了。有知上一两车啊，或者一个人啊，一个身体啊等等，像他就觉得呢，如果这个法不存在，你给他取个名称没有意义的。那如果既然他有名称，就说明他有意义。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想成立有知其实是。存在的，但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不管怎么说呢，他分了这个他自己这个地方呢，分了一个就真假，他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法呢，应该在实体的基础上存在，这个可以取真名。二十四功德呢是假名，因为是功德上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是个假名。所以这个方面呢讲的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分了一个真假。那分真假了之后呢，在宋词上面没有回答，在注释两个注释当中呢都有回答了。他就说你这种回答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不合理的，你分开真假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如果是所权的意义本身不存在，不应该运用名称， 就因为如果所权的意义不存在的话，不应该用名称。比如说有字不存在，比如说车不存在，这不存在的话，是不是就不应该用名称呢？名称使用在不存在的法上面，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不能够运用？是这样的，我们在辩论这个，辩论这个，你这个分个真假没啥用了啊、哦。有一个真的情况是这样，假的情况是这样，你分个真假呢，就在这个点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辩论的是所权的意义本身不存在的话，就不应该用名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你再分一个真假的话就没有含义了。那么其实情况是什么呢？尽管呢，实际情况就是说，尽管这个意义不存在，但是还是可以运用假名称，还是可以要、啊、就是说名称呢还是可以运用的。它的一种什么？它的一种名称呢、啊？它的一种意共像、啊、等等，它还是可以浮现。比如说死女儿的意共像、啊、也可以浮现在脑海当中，然后死女儿的名称也可以安立在一个不存在的法上面。死女儿本来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取一个死女儿名称，所以说这个所权益不存在，是不是不能运用名称呢？也可以运用，也可以使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对方的观点就失坏了，对方的观点也失坏了。对方认为呢，这个名称应该是在实体的基础上存在的，比如说有之，哎，有之这个实有的身，这个整体的身体，这个有之它应该有实体。然后在上面再给安利有知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所以还是认为有知是存在的，他这样分真假。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所权益不存在，不应该运用名称。但是其实际情况就是说，所权益不存在，使用名称的情况到处都是，你们自己也在使用，对吧？你们自己也在使用，然后其他地方也在使用。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所权益不存在，它也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完全是可以假立的啊，都可以假立。非句于一音，白等句数等，名称非一名，若比一他意，得实成无别。那么第一个有个就是说我们讲非句于一音，那非句于一音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也关系到对方的观点，关系到对方的观点呢，对方认为这个名称呢、啊、一定是这个名称，其实是一种功德嘛，这个名称呢一定是要在实体的基础上使用，如果实体是不存在呢，你使用名称这个叫译名了，就没有意义了，啊，就不同的名称啊，这个译名来讲啊，就没有意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名称和实体二者之间呢，它是一个他体的法啊，他体的法。所以如果实体法不存在，你使用一个名称，对这个法来讲没有用，没有意义，是这样的。那么就名称一定要在，名称是功德，一定要在实体法上面，实体具有功德嘛。所以实体具有功德的缘故，所以说只有在存在的法上面才应该有名称，如果这法不存在，就没有它使用这个名称就没有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事物上面呢，它就是说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呢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方面的话，一个事物啊就使用不同名称没有意义。那么就是说一个实体它应该有一个名称，两个实体应该两个名称，如果一个实体有两种名称，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异名啊，象征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它就这样讲的。非句于异音，那么就是说按照对方的观点，按照对方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具于异音，就是不具有他就说是不同的名称，不具有其余意义的音，这个音就是理由的意思，这个、音就是理由。那么就是说这个名称的不同的名称不具备其余的意义，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意义应该有一个实体嘛，应该有一个名称，然后如果有不同的名称的话，这个就没有其他意义了。你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不同名称不具备其他意义的因，根据就非具意因。那么如果安立这个的话，就说是这个白等句数等名称非一名。一方面来讲的话，你程序不同的名称不具备其他意义的一种根据，讲的这个根据讲理由。但是呢，你们又说白色红色等的功德呢具有一个等数目分类等等，就是说这个是白红，这个本来是一个功德了啊，白红呢就是说比如说柱子是白的，柱子是红的，它已经是功德了，功德上面呢再具这个一个等数字啊，这个是一个白柱子就一根白柱子啊，或者一匹白马等等，他在讲的时候呢又讲了数目，又讲了分类，又讲了字体等等的名称，他说这个不是异名。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句于一音，一方面呢又是说白红等的具有一个数目等等，它不是一名。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万事万物呢也应该变成这样的。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能成立的话，万事万物都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一个法它具有了其他法，它不是一名嘛。所以万事万物它也可以具有其他法，它也不是一名呢。 它也不应该变成这个译名的一种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译名呢，它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实体具有两种名称，它这个时候就应该，它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变成译名，译名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意义。但是他说我们的一种白红等功德上具有一个等数字，它不是译名，他觉得这个是合理的。那么如果这个是合理的话，其他的方面我们说同样的道理，按理万事万物上面具有其他的名称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上是一样，根据上是相同的，根据上相同的，是这样的。所以主要对方要认为的是有实体的基础上具有功德等译名，但功德上面不具有功德，他是这样讲的啊，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说法呢，它是一个不合理，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呢，瓶子上面瓶子有白红等等，然后有大小等等，还有很多一个两个等等，很多很多特点，是这样。所以说呢，功德还是具有功德的，这方面的话仍然是具有的。按照这个观点来讲呢，那就全部变成译名。那对方的观点就一个法上面具有白一个等等，这个都是译名的，全都是译名。但是他们说不是，我们这个不是，但其他问题是译名，这个就是一个啊，就是说是一个标准衡量之下的两个不同的观念，这个就不对了。像这样要标准一样，那全都一样。那么如果你这个不是译名，其他也不是译名；如果其他的是译名，那么你这个肯定是译名的啊，应该是译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呢，我们在最后再讲的话，就是说怎么样讲译名呢？所谓的一种译名啊，还有对方所陈述的观点不一样。我们说一个事物，某个事物不同名称，都可以叫译名。啊，不同的这个方面都可以叫译名。比如说呢，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我们讲的话，你就是说你的乳名，还有你的一种学名，还有你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说是皈依的名字，你的出家的名字，你可以有很多名称，但是其实来讲的话，都是一个事物上面具有不同名称。这个方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可以的，这个没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同的事物呢，不同的事物，如果它的一种事物不同，它这个事后呢就不能叫译名了。啊，不能叫译名。真正的一种译名就是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名称叫译名。如果事物不一样，它的名称呢不能叫你的称许的这种译名。对方称许的译名就是说一个法具有两个名称，这个叫译名。但我们说这个没问题啊，但对方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名称对应一个实，一个名称应该对应一个实体，对不对？那么你两个名称呢应该两个实体，但如果你两个名称一个实体，这个叫译名，这个是不对的。但我们说这个没啥不对的，这个是假立的，名称是假立的。一个人可以取一百个名字，所以有些就是说修行者他很喜欢取名字。今天遇到一个上师，哎，一个取个名字；明天又去个上师，又个取个名字。所以说他的名字很长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一个人他就一个一百个名字也可以，但是呢，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事物，然后呢就不同的事物的名称呢，它本身来讲不同的事物呢，不同的名称呢，不能叫你说的一种译名，它本来不一样的。比如说就对方所认为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柱子红的大小等等，其实呢如果呢真正来讲的话，从它的一种繁体来讲，白啊长短啊大小啊，它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同的法，都是不同的法的话，按理来讲呢也不应该叫做译名。真正的译名叫做一个事物不同名称叫译名，但是这个呢很正常，这个在真实在就是说取舍的时候呢，一个人取很多名称是很对的，但对方关键就是说一个名称一个实体，如果是两个名称一个实体就不对，他就是觉得这个就叫译名，这个是过失，这是过失。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什么过失，白等巨树等名称非译名，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名称不是译名的话，其他的都不是译名，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对方所认为的这个非具于译音啊，这个是不合理的，非具于译音。他说非具于译音就是说的这个不同的名称不具有啊，非具就不具有其他意义的这个理由。为什么不具有其他意义呢？因为一个名称啊，一个名称是个功德嘛，它应该具有一个实体，啊，一个应该有个实体，两个名称一个实体就不对。它是这样讲，非具于音。但是我们说白等巨树等，白等又具有数字等，一个白色的瓶子有具足一个、两个等数字等，名称非译名。如果这个名称不是译名的话，那其他都不是译名的，啊，没有一个所谓他认为的译名的过失，是这样讲的。所以对方他主要认为的就是什么呢？对方主要认为的是实体和功德。这个实体它上面只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名称，否则的话就不对。但我们说不一定，这个名称本来是假立的，不管是前面所讲的是不管是你有的法还是没有的法都可以取名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法能不能具有不同的名称，可以， 反正就是说这都可以具有很多名的，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从方方面面的就给对方讲，或者给我们也来讲，其实这个名称就是假立的，对方一定要把一个名称和一个实义啊就开始对应，否则它不合理。我们说这个是一种执着，这个不一定这样安立的。然后呢，就是若彼亦他亦得实成无别。若彼成他，就这个方面解释什么？如果功德上面还有功德，因为我们再再说，对方也说功德上面不具有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再再给他讲，你的功德上面还有其他功德，其实是具有很多功德的。那么为什么功德上面不应该具有其他功德呢？若彼亦他亦，如果这个彼呀、啊，就是说功德上面还他亦，就还有其他的功德。若彼亦他亦，说功德上面，若彼就是说，如果功德上亦他亦还有其他的功德的意义的话，得实成无别。那么这个功德和这个实体，功德和实体法呢，就成为无别了。为什么功德法就成为无别的呢？因为按照对方的观点呢，首先是这个功德应该在实体上成立。实体就是说这个柱子，现在的平直柱子，这个叫实体嘛，这个叫实体啊，现在存在的法叫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应该是功德的所依啊，应该是功德的所依。首先有实体，实体上安立功德，比如说安立白黄啊，安立其他的这样一个两个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实体作为所依，上面具有功德，是这样。那么如果功德上再具有功德呢，那么第一个功德就成所依了。那么第一个功德成所依的话，那么你按照前面的观点，那么这个功德就成实体了，是吧，就成实体了，功德就变成实体了，功德和实体无别了。本来就是说是这个实体上的功德，实体上的功德，也就是功德上的功德的第一个功德啊，实体上面所具有的功德，它本来是一个什么？它是功德的。然后下面的一种实体呢，是所依。然后如果功德上具有功德的话，那么第一个功德应该变成第二个功德的所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个功德和实体不就一样了吗？它就变成了它的一种作用，就变成了一种实体的作用了。那么实体和功德是不一样的啊，实体是实体，功德是功德，他们是这样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不对。所以说实。得实成无别，那么就是说这个功德第二就是说第一个功德就变成了实体了，因为第一个功德是第二个功德的所依的缘故，所以功德上具有功德，如果说功德上再具有功德的话，一方面来讲无穷无尽，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就会变成这个实得成无别的。这个时候呢，象征的话就是说是对他们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功德和实体呢不是一样的，功德和实体是分开的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了它就会变成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对啊，就是说功德就变成了实体了，还有变成所依的法了，这个方面就有问题，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看第二呢，就是说是凡体有尽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是讲的，如果说是那种如果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前面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这些法如果说是一种这个不存在，也可以安立名称。就说是它没有一个实体法，也可以取名称。那么如果说是凡体有尽理，那么我们就真实安立呢凡体有尽。从凡体安立就说是什么，凡体安立这种这样一种这个名称等等是存在的，怎么样安立凡体都是可以的，因为凡体本来是假立的，没有真实的。所以说就是凡体有尽理，凡体有尽理的话，就在从凡体的方面安立这个，就说这个我们的这种心识上面的一种安立这个尽。有尽呢，一方面讲，有些时候讲有尽就是我们的心识。像在有尽呢，从这个凡体上面安立的话，就说实上面如是安立分别念呐、安立这样一种名词啊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所有的讲的话都是我们的一种心识安立的啊。这个分别，这个就是凡体，都是我们的心识安立的。在这个外面上面呢，没有什么凡体，凡体的话全都是我们的心安立的。分三数等用持之原因。宣说彼名之必要，依彼说理及说喻。那么第一个呢，讲了数等用持之原因。那么数等用持之原因呢，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用数量啊还有用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小啊等等。那么数等用持啊，可以使用不同的一种这个就名称等等的一种这个方式。什么原因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念，从繁体上可以安立的。虽非他事物以繁体分异如非业实体。虽非他事物，什么虽非他事物呢？就是说自尊认为啊，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数目也好，还有这些大小也好，长短也好，白黄等等也好，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些法呢 就说是虽非他住在一个事物的本体上，虽然不是以他体的方式存在的，非虽非他事物，就是说这个数量和这个事物的本体不是他体的，不可能。什么叫他体？他体的法就是两个都存在，两个都存在的，然后是他体的，就是张三和李四是吧？他就是他体的，柱子和瓶子就是他体的，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这个不是他体。他体的法一定都是都有自己的本体，而且是同时存在，这个方面叫做他体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同一事物的本体虽然不是以他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是以繁体的分类可以运用不同的名言共享。就是说这个方面的繁体呢可以是不同的，繁体可以不同。如果是本体是他体的话，那就肯定要出现很多不同的物质，比如说就两个都是存在一种这个就是他体的法，人两个人的话就两个相续，一样有两个相续。然后如果是两个事物，两个他体的事物，柱子瓶子，它一定要两个法同时存在。但是繁体不一样，繁体的话就可以假立，分别可以假立很多很多，一个法上面可以安立很多不同的一种繁体啊，很多不同的名言，很多不同的繁体都可以建立，是这样的。所以说虽非他事物啊，他也就虽非他事物说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它不是真实的了，不管是这些数量也好，还是说大小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概念，都是我们的一种分别念安立的。通过繁体的分类呢，可以运用不同的一些就繁体分类呢，就运用意的意思就是不同的一种名言共相都可以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淡出式的淡上式的讲解当中讲，比如说一个白色的瓶子，白色的瓶子呢，我们可以分别念去假立它从这个就是说是白的方面来讲呢，不是黑的，这个也是它一个白色的一种繁体，不是黑色的它的繁体。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柱子，不是人，不是其他的山等等，可以叫把它的繁体叫瓶子。然后因为它不是常有呢，它的繁体呢可以叫无常的，它不是无为法呢可以叫有为法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它就说它不是心识呢，它可以叫它色法，还有很多可以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繁体分义，在一个法上面可以有不同的很多很多的繁体，很多很多不同的繁体，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他体的，一个法上面可以这样假立很多，而这些假立都是我们的分别念假立的，在我们识面前，分别念面前这样假立的，在法上面不存在繁体，繁体不在自相上不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如非业实体，而且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业实体呢，也是引用对方外道的观点来说明正成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外道对方也说排除了非业安立业，排除了非实体安立实体，排除了非白色安立白色，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繁体上面安立的都是繁体上面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安立繁体的话，其实是分明念，在一个志向上面呢可以安立很多很多不同的繁体，但是安立很多繁体呢就都可以安立，没有一个真实的实有，它都是一种概念的都是很多种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就知道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最后就把很多的一些额外的执着，很多额外的执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抛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学音敏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这样一种繁体和这样本体和繁体过程当中，很多概念比如说一个两个树枝啊白红啊等等，在一个法上面我们安立了很多这样不同繁体其实这些繁体呢就分别念假立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自相法，自相法呢就有的时候呢这个自相法它安立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它本身是无常的，排除了常有排除了实有之后呢，安立这个无常。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音明在明念地当中帮助我们解脱在我们解脱道上面已经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其实已经做了，把这些能权所权把这些浅愚，把这些很多的分别念假立，把这些很多东西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是明念地当中我们最后剩下的之后，剩下的这些能够起作用的这些因缘法其实已经不多了，而且剩下的这法也是无常的，它也不是常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以中观的理论再以观察分析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在前期已经扫除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扫除了很多执着了，扫除了很多一种把这些该梳理的人梳理了，因缘当中就是给你梳理，那就是有的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么是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志向，什么是种相，他的这个疏远之后呢其实这个条理很清楚，这里面其实已经没有一个真实的恒常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呢已经没有了，是这样的，完完全恒常不变的一种实有是没有的。然后如果这个再把这些概念在中观道理的圣地当中一切这些都是这个无自性，一切都是离系的，了之后呢明地当中它是这样显现的，虽然就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可以使用，使用了当下互相之间用， 用这样一种自相和总相混为一体的方式使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没有真实的，没有真实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可以破除我们很多的一些单足啊、邪分别念，都可以破除，认识一个真实的世俗谛，就把一个真实的世俗谛完完全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什么是真实世俗谛？把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全部排除掉，这些总相也好，把其他东西全部排除掉，排除掉之后呢，哦，这个就是世俗谛。这个世俗谛在这个基础上再观察了本性，那就成空性了。这样的，所以颠倒世俗啊、真世俗啊，或者这方面的话，圣义谛啊，这些如果把这些都能够系统的学的话，最后会很清楚。这样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讲宣说笔名之必要啊，宣说笔名之必要。那么安立这个名称的一种必要性是什么呢？说世之诸名、具足、数目等相异而宣说他法作特质。那么就是说这个名称呢，它其实有一个必要性。这个名称呢，就是说可以排除其他的法之后，安立一个特定的、特指的一个法，这个就是名称取名字的必要性也是有的。说世之诸名啊，像这样的话，这个进行安立的时候，对方因为就对方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所权呢，应该是实体存在、他体存在的，是这样。如果就是说这个他体的实体不存在的话，那么在上面安立这些其他的一些数字啊、颜色啊等等，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些方面呢，应该是，这样一种应该是所权意义和事物应该是他体存在。那么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一种安立的名称呢，还有他就说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分析案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说世之诸名，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在宣讲什么呢？我们在宣讲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分别念案例的时候，通过分别念浅明的方式来去除名言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说的案例的时候，说世之诸名，就凭借凭借说出这个事物的一种繁体的所有名称。繁体的意思前面讲了一个法上面可以案例不同的繁体就是说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繁体，通过说出它的一种繁体事物的不同的名称啊，还有这个数量啊、大小啊等等，来说明具足这些名称的、具足这个数量的这个法、这个瓶子本身。所以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瓶子，或者这个左边那个瓶子、右边那个瓶子，或者红的那个瓶子等等，所以我们通过说它上面的一种这个数量，或者说它那个名称在说这些颜色等等的时候呢，就是说所具足的数量，他自己的名称或他的编号，讲这些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具足这个颜色或者具足这个数量的这个瓶子的本身的法啊，我们叫宣讲这个瓶子，说明具足数目的瓶子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在这安立的时候的相异而宣说他法做特质。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宣讲一个瓶子、两个瓶子的时候，似乎好像是这个数目等和瓶子好像是他体的，但其实不是，它就是只是繁体方不一样而已。我们在讲的是左边瓶子、右边瓶子，好像就是说是他体的，似乎给人感觉好像是具有他体，因为对方不是也说了嘛，对方认为就是说这个数目和瓶子是他体的。但我们讲的时候好像说这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一个和瓶子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你看一个是数量是吧，一个是的瓶子本身，看起来好像是他体，但其实不是，似乎是相异的而宣说宣说什么？宣说它的一种数字啊、颜色等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好像是似乎是他体的，但是呢，这样一种语言呢，还是有意义的，它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一个瓶子啊，或者红瓶子、白瓶子等等，通过这样一种瓶子宣讲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的一种就是说是具有数目等等的繁体呢，能够完全确定，能够确定，我们就把那个左边的瓶子拿过来，只拿一个，不要拿两个。哎，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表述了。通过这个名称表述出去的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因为我们讲了就是很准确的指中间或者左边的一个。那对方听的时候呢，他也听懂了一个瓶子红色的左边那个，像这样他就听懂之后呢，他也是领会了，领会之后就把那个取过来了。其实我想的就是那个瓶子，他取的也是那个瓶子，这个是就能够达成所愿这个是个人可以达成所愿。所以说就是说他法做特质他法做特质的话，就是说排除了，什么叫他法呢？排除了就是不是他本身的他法，把就是说不是他本身的其他法排除之后呢，特别的指的是那个法。他说我说我就是要二号瓶子，因为他这个架子上可能排了十个瓶子，排了十个瓶子，我就说我要二号、第二号瓶子、第二个瓶子。当我在说第二个瓶子的时候呢，就排除了第二个瓶子之外的第一号，来自于第三号到第十号之间的所有的瓶子都排除了。所以这个听的人去拿的时候呢，就是直端端的走到第二号瓶子就把它拿过来了，是这样。所以说他法做特指他排除的不是他法之外的其他法，
把这个七大法排除完之后呢，做特指，专门是那个。比如为什么我们人取这么多名字是吧？学校里上学取很多名字，公司里面有很多名字，然后你在班级里上课，就佛学院读书也要取很多法名和名字。所以说有的时候讲的是，哎，谁谁谁一点名字你来讲考，哎，当你讲的时候呢，就排除其他人了，哎，就是你啊，你就不要东张西望了啊，就是你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排除了除了你之外的他法，特指你，让你起来背诵或让你起来讲考，让你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说名称有必要，名称它虽然是繁体，虽然是假立的，但是有必要，因为我在名言当中可以取，取这个取舍。所以有之它也是这样的，它虽然是假立的，也在名言当中也可以起作用，但起作用的法是不是就是实体呢？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它的起作用的、它的现象和它的实相，都应该做一个比较综合的了解。做综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它可以，它虽然本体是不存在，但是可以显现，可以起作用。起作用的法不一定是实体存在的，它是假立的法也可以起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一种二者的关系就理得很清楚，就不会迷惑，就不会以为没有就不能起作用，不能显现，也不会以为显现的就一定是实有的。哎，这都是迷惑，都是不知道它的情况的迷惑。但是呢，如果知道显而空，空而现，我知道它本来没有本体，但是可以取名字，取名字可以起作用，可以交流，但它的本体其实是不存在。一辆车，一个有之，是吧？其实它都是没有本体的。但没有本体的不能起作用吗？也可以起作用，可以交流啊，可以起作用啊。但是可以起作用的同时，它的一个有之是实体存在的吗？没有。哎，所以这个就是把它各式各的东西呢分得清清楚楚，它就没有迷惑了。他没有迷惑，他就很清楚了，智慧就很清楚的可以定位，而不是浑浑沌沌的、迷迷惑惑的啊，反正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没有也是有，有些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搞不清楚，是这样，那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你的智慧，你这种智慧，你想证悟什么圣义地是吧？你这种智慧，你怎么寄生成佛？浑浑沌沌的状态，你就可以说我成圣者了，那没有这么事情。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要不然你的信心很强烈。你对上师的信心特别强烈，像在也有溯源，也有信心，这个时候你专心祈祷，你就证悟圣义地的。要不然你就智慧很清楚，现在的话世俗地、圣义地，哪些该取，哪些该舍，然后这个是圣义地空性怎么修，就把这些东西吃得很清楚。在这个清晰的、敏锐的、深入的智慧当中，你就可以通过世俗地到圣义地。你要证悟的这个很清楚，我要证悟的，我的目标是这个，很清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自立，要利他，是吧？你要修学，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你要进步也行，在技术上都可以。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可以做给我们做很多很多殊胜的分析，很多梳理。然后当梳理完之后呢，哎，我们就知道，哦，是这样一种情况，名称有作用，他法做特指，这个方面是有作用的。了解完之后呢，当然上里面也是给我们讲了很多教诫，也可以通过英明学习呢，都知道很多是假立的、虚幻的，这方面没有真实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呢，真正来讲啊，我们证悟这个觉悟啊，我们要觉悟，要觉悟万法的本性。其实呢，它是通要对所有的法的觉悟了。但是呢，这些法每一部法当中，它给我们做的帮助啊，都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要么达到这个预期、这个目标，要么达到那个目标，都可以，是吧？我们刚刚讲了。戒律给你带可以带来的帮助是什么？戒律对你的证悟带来的帮助，哎，就是保护你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是行为上面这方面给你保护的很好。那具足能给你做的帮助是什么？是不是？你要知道这个五蕴是什么？然后它里面就是说，五蕴合合当中，它其实没有我的。啊，这个英明给你帮助的是什么？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是吧？现观庄严给你帮助的是什么？啊，怎么样修空性？那么中观可以帮助的什么啊？就知道玩法是无自性。那如来藏这些宝训论可以帮助的什么啊？就知道我本性具有佛性。那光明藏论呢？大圆满给你帮助的什么啊？就知道你现在的一种正在这个当下你的一种怎么样一种这个啊，就完完全全具有佛性的，或者说本来是佛的一种状态。他跟你讲的特别清楚，所以每一部法它对我们的帮助，它都是不一定都是全面的，但是肯定是对我们的解脱。对我们的究竟成佛，他在某一个地方一定是给我们做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我们要去体会，学完之后要去对应，哎，到底哪个方面，这堂课对我们哪个方面有帮助，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个名称和它的一种意义上面没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联系。哎，我们就不要用名称词句方面去引申不必要的很多的痛苦烦恼。所以说这把这个深入下去呢，其实我们的一种梳理，把这四梳理的可以把它梳理的很有条理。所以说很有条理了啊，这个是中观类的书我就放到第一排啊，这个英明的书我就放第二排，那个什么书放第三排，然后你要去找的时候清清楚楚的，是这样。所以说你的四梳理把这个梳理清楚了之后也是这样的 啊，这个总相呢是自相的能权，这个所权啊，这个就是假立的，这个是没有真实的。那梳理清楚之后呢，你自己的智慧也非常清晰啊。像别人要你自己要修学啊，你自己要给别人去谈论呐、啊，去要去交流啊，也是很清楚的。是这样，你的智慧很清晰，这个清晰的智慧也能够帮助你发现真意。很清晰的智慧，很清晰的一种很清净的智慧，帮助你去除圣意地，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这样，如果刚刚讲，如果你的智慧很混沌。是吧，你的智慧就是说是搅在一起，你说我要去发现一个真实意，我就要是要发现一个 万法的一种这个不执着的思想，那是很有困难的，是这样。因为你自己的这个脑袋，你的这个智慧这个载体，像这样的话，你用这个状态要去分析圣意地，要去分析这个这个究竟的这个大就是说这个密法的境界，有些时候呢还是有点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我们学呢，就把它认认真真的啊，把它学好，尤其是和解脱方面有关系的，是怎么样，哪个方面有关系的？因为有些时候上次也讲了，有些外道对我们来讲，有外道的观点，直接对我们修行证悟来讲没有什么帮助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的智慧得到锻炼，让我们的一种思维呢，我们的智慧呢更深更清净，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去掉很多这些杂念，去掉很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东西，然后得到一个很清晰的智慧，这个是可以对我们做很大的帮助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伦理的不赞能把学讲结果呢瓦隆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学。